今天特别的感谢神，天气这么冷，看见你们来，这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唯一的就是你们爱主的心，不怕冷，你们来了，神知道你们敬拜他的热心，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说恩因果律，很少人来讲到这一方面的，但是我们教会目前有一个目标，就是以爱相连，那么生命长进，连结在主的里边。话说得很好，句子也做得很好，但是生命改变容易吗？我告诉你，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做事情判断都以先入为主，用自己本来的观念来做，很少想到说我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上帝要我做的，以真理来做判断，很少。每一次有事情的时候，都是按着自己原有的想法做法去做，结果呢，生命不长进。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信主耶稣几十年，他还是没有长进。但是假若一个基督徒碰到一些问题的话，会思考神的话，会对照自己所想所说的所做的来改变的话，生命每一件一件的突破，他的生命才会一直的长进。因为人都是由传统文化风俗教义而来的思想来做判断，很少人依据圣经的话来思考。在三个礼拜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我不讲那个电视是哪里，就是中文的，那么我看的也很短，差不多十分钟，内容是这样说，说有一个爸爸作为养一个养女，他养一个女儿，他把他的女儿养大了，成为很出名的一个魔幻一个运动员。但是这个爸爸呢，当场在训练的时候打女儿的耳光，打了好几次，所以他们以后这个女儿出名了，他们不和睦，所以整个电视台就以他这个节目来表示给大家看，说怎么样来让他们和解。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不晓得他们讲了多少时间，但是我看的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因为那个电视里边要他的爸爸道歉，这个爸爸说好，既然你们大家都这样讲啊，观众都这样说，我打我女儿不对，我道歉。但是他怎么道歉法呢？他说我为什么要打你，因为所有的运动员唯有冠军的才得到奖赏，我就是要得到那个奖赏，所以我打你。那么这个人家就转问这个女儿说，你原谅不原谅你的爸爸？这个女儿呢很倔强的说不原谅。哎呀，那个很多人我也傻了眼，我说不原谅，爸爸当场向你道歉了你不原谅？然后呢人家说为什么不原谅，你爸爸那么爱你，你不原谅？他说他打我，而且呢我就是因为被他寄养，他没有真的爱我，所以我不原谅。哇，这句话一出来之后，糟糕了，媒体记者还有当场的心理学教授，还有这些大学里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就集体的骂这个女儿没良心。好了，到底对不对？我为什么要首先讲这一个？也就是说，人都是从固有的传统来思考， 连那些教授、那些有学问的、研究的，都是照那个以前的想法。其实，假若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谈了，她说：“爸爸，你是从圣经里边的看法，他们是从固有传统的做法来说的，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对了，我告诉你，这个爸爸没有真正的道歉。他不是道歉，他是辩论。他说：“我为什么打你？不是因为我对不起你，我伤害你，而是说我要让你成名。这个你要不原谅，也就是说，你应该为伤到我来道歉，而不是要着你说你的辩论理由。”结果呢，我就想到说，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说要他很出名你才爱他，而是爱是一个不管这个人如何，圣经的原理，圣经的讲的说，你的女儿或者谁，你爱他不是出于他将来成为怎么样，成为你所喜欢的人你才爱他，乃是说他本来怎么样，你就是爱那样的人。所以我对我女儿说，不管你们怎么样，我爱你，我爱你。我也曾经对我太太讲这么一句话，我说不管怎么吵，我还是爱你。请我太太举手，我有没有讲这样的话？我讲过，不管怎么吵，但是那个爱不变。为什么？因为人总有冲突，但是人就常常自己在看对方，但是很少说先安慰他说我爱你，这个爱永远不改变。我要讲的就是说，佛教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因果律，就是你做什么种什么就得什么。假若你的生命就是记着从前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教育、你的思想那边来的，假若你没有去再想到神的话来作为你改变的依据的话，你就是这样的一直的下去。碰到问题你没有个别的去突破去改变，你的生命就会停在那里。这个昨天晚上我看电视，维尼·休斯顿死掉了，48岁。他因为他，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有一段时间他吃喝啊、这个毒吃那个啊、毒品，所以整个人就破坏了，声音也就变了。那么48岁呢，他说在这一个 hotel， 好像在 Michael Jackson 那样，忽然间就死掉了。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说多高的教育，假若你仍然要顺着自己来行事的话，基督的生命不会改变。唯有从神的话里边才能够改变。那么因果律呢，我要讲到说佛教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因为在我们华人，很多人跟我讲，信什么都一样，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尽信为啊，什么都是讲什么，要人行善、积善，要人劝人做好事，所以呢，不管信什么都好。结果很多的中国人、华人，他们不到教会来，因为他们被以前的观念所压制了。他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些信上帝的话，所以在佛教里边也讲到说，他们有现世报，就是今天做的，今天就会报应啊。所以也就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贪口福那大鱼大肉，他就健康也就有问题。你不勤俭，你就没有办法富足。你没有先好学，你就没有学问，很多都是种什么得什么。那么我们常常说， 天道有之，赏华昏明，天皇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就是说，今天你种什么，你就得什么。假若没有神的恩典改变你的话，你就是照着以前这样的下来，你怎么教育你的儿子，你怎么样对待人，都是从以前那些观念一直下来，你没有办法改变。人常常不孝。我在我小时候，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可能你们都听到，说有一对父母呢，他不想养他的老父母，所以就用一个网子做一个台子，把他的母亲呢，这是日本的故事啊，把他送到这个山上，把他弃养，把他丢在那里，然后他就离开了，让老父母就在山上自己自生自灭。然后他就回来，回来的时候他的儿子在门口，他说爸爸啊，老祖母呢？他说老祖母呢，他自己生活了，那你为什么留这个网子呢？啊，这个爸爸就说，这个以后可以抬东西啊。这孩子怎么说？是的，以后我可以抬，以后我可以用啊，不必再预备。这个父亲一听到，哇，糟糕，我把我的父母呢用这个抬到山上去，等我的儿子看到了以后，他还是要用这个网子把我抬出去，所以他赶快的再把母亲抬回来。这是我很久很前就听到的。以后我牧会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在台湾牧会很多人没有办法孝顺，因为从中国大陆他们到台湾来的人，因为他们父母不在台湾，所以他们要教导儿女要孝顺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模范可以做出来给他的儿子看，所以这些做父母的呢，不晓得该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儿女说，将来你要孝顺我，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现世报就是说，你种什么你就得什么。那么他们也讲到说，假如今天没有得报，那将来会报应，变成来世报啊。那么来世报假如没有的话，佛教就提到一个叫做轮回。好，下几代呢，你没有得到报应，再来过几代他会再得到报应。结果这么一讲的话，很多佛教的这个他们的信息呢就有点走乱了。我在台湾呢经常听到有一些父亲跟儿子吵架，为钱吵架，吵得很厉害。父亲有父亲的说辞，儿子有儿子的说辞，他们都是佛教徒。我就问儿子说，你为什么要把爸爸的钱花掉？他怎么说？他很有道理，他说我爸爸骂我是讨债子，拖这样，把父亲的钱呢，这就是花掉了。是的，他说我是花讨债子。他怎么说呢？那你不知道，他几个世纪以前呢、啊，我就是那一个被他欠的人，我借给他很多钱，结果被他跑掉了，所以今天呢，我变成他的儿子呢，要来花他的钱。我今天还花的孩子一半而已，还不是全部他的钱呢。哎呀，出现了这个矛盾啊。那么我也听到有一个这个夫妻啊吵架，这太太很生气，她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这个先生怎么说呢？你现在骂我说我起二奶，二奶是现在的这个名词，对不对？以前是说三妻怎么样，三妻四妾啊，这个先生怎么说？你不知道啊，我以前是你的太太，你娶三妻四妾，我都没有讲话，所以现在呢，我变成你的丈夫，我来讨债，啊，我要讨利息，我现在才讨一还，啊，你以前讨三妻四妾，哎呀，你看做错了还可以辩论啊。这个就是因果律发现很多很多的不对的地方。 其实呢，因果律呢，是上帝给人的，也是神的一个律例。但是这个律例呢，是很实际的应用在生活中，你种什么，你得什么，这是生活上没有办法来逃避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又讲一个佛教所没有的，我们讲的是恩典律，就是说所有的对律，这个因果律叫做说你种什么得什么，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呢，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完全无效，你做多大的功劳，铺桥做善事都没有用，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神呢，他定了一个，就是说你做不到的神替你做，你做能做到的你就要自己负责。什么叫做你做不到，就是说救恩的上面神替我们负责，他完完全全用恩典来拯救我们，这叫做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恩典力，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经常的又有反过来有一个矛盾，就是说我们经常爱心爱心爱的很多，但是忘记了这个因果律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这里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因果律呢是人最基本的生活，神给我们定规的，你撒种什么你就收归什么，撒什么就是收什么。这不是说神要惩罚我们，但是神要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事实，一个很重要人跟人中所需要遵守的，就是说因果律。当然抽烟你就会有咳嗽毛病，会得会癌。假若你乱花钱讨债的人，就常常会打这个电话来讨债。台湾我不晓得大陆的习惯，台湾到过年的时候很难过，怎么难过，这个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要讨债啊，都要来讨债。台湾人有一个每天3:30最难过，为什么？因为支票呢3:30银行结束，你若没有付清楚，那你的信用就有问题。但是每年要难过是什么？每一年你不管欠人多少钱，你总会还啊，明年才可以借。你假若不控制你的食欲，那你身体就会有问题。你假若不平衡各种的开支，你就会经常出现很大的矛盾。所以有人呢不考虑到因果律，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神不是要处罚我们，神乃是要我们知道生活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常常讲恩典律，但是少提啊因果律。我在讲到因果律的问题，有一个青年呢比我差不多，有我们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比他高啊，很高。还有那个人呢也很英俊，年纪很轻，25岁，他也大学毕业，他在 VTO 就是我们梁弟兄梁世贤弟兄工作的那一个单位工作。梁弟兄的工作以前那边很好赚，为什么？他们就是包办我多少的事件，然后可以多少领，可以领很多钱，现在可能就少了。那个几年前他在那边工作赚了很多钱，所以很多女孩子就追他，就追他。然后呢很快的他们就同居，买了一个房子，双方都是我认识的，都很好朋友。但是有一天这一个女方的父亲找我，他说张牧师能不能请你帮忙，我说怎么样，他说我真不好开口，但是呢你做牧师的请你帮忙我好不好，我说好，什么事情？他说那个男的啊得到了肺癌，我的女儿呢现在不想嫁给他，但是呢房子也买了也同居了，怎么办？你看好的时候巴不得他称为女婿， 一得到坏的话就一直要推出去，我说我也很难办，你难办我也难办。后来我不得不被他们所拖，我就请双方来到我面前，到我家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一方双方同意可以进行，就一方不同意我们就不要进行。那么那个男的就问我说，牧师，为什么他们以前要我跟他女儿结婚，房子也买了，什么都弄好了，现在不跟我结婚？我不得不说，因为医生检查办检出来这个得肺癌是第三期的。哎呀，这个听人一听到火跳三丈啊，发起脾气了，甚至要打我。他就大骂呢，还打不打我没有关系，他还骂上帝，他还在那边咒诅上帝，他说为什么我得胃癌，为什么我这么年轻这样子，为什么人那么无情，他一直骂。他骂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哎，青年人，我知道你很久，我也曾经向你说你啊，这个你信耶稣你不信，所以你应该曾经告诉过我说你永远不信上帝，不信上帝存在，但是怎么你现在得病了你在骂上帝呢？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病？有时候我认为上帝很冤枉，人家不信他，那么他得病是他的事情，把这个归罪到上帝那里。所以我对这个年轻人说，你以前为什么你会得肺病？你不是告诉过我吗？你以前的工作是在纽约地铁好几年啊，年轻的时候就在那边工作，然后呢在那边吸烟，无聊的时候三更半夜整个晚上你睡不着的时候，因为要调度火车，你就在那边吸烟，一直吸一直吸，那个秘密的空间里边你吸烟，所以你现在几年下来你得了肺癌。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病是你自己得来的，而要怪罪到上帝？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发大脾气就跑出去了。结果这个年轻人据我所知，他从此呢把这个病怪罪给别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结果荒废了他的一生，也没有很早求医治，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人生活上都是讲求说神爱我，什么一切都要给我，但是很少想到说我种什么我就得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父母抓狂的事情。有一个父母他找牧师，他说，牧师啊，请你牧师很会讲话啊，所以呢能不能教训教训我的儿子啊？牧师说，到底什么？他说，我儿子啊，他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没有乖过，也吃药，吃那种上瘾的药，毒药毒品，他没有办法在学校读书，他也没有办法长期的找工作，他逃避责任，学校一间换一间，然后滥交很多的朋友。牧师就问他了，那他怎么生活呢？他说，他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是我们供应的啊。啊，他换了学校我们就替他找另外一个学校，他没有钱可以交宿舍交学费，我们都替他，你看我们这么爱他，他又变成这样。牧师啊，你能不能替我教训教训我的儿子啊？牧师说，我没有办法。他们就很奇怪，他说，牧师你能不能替我们想一个办法？牧师就跟他讲说，好，给他多一些麻烦吧。父母的意思就是说，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让他不要承受这些痛苦，让他能够改变。牧师却说，你让他承受吧。很奇怪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儿子所种的这些恶因没有得到恶果的报应，没有得到，所以这个儿子呢就很消遣的，反正我有什么问题我父母会负责，所以他就不会改变，他不会到承受那一种没钱的恶果，没有这些东西缺陷的时候，父母都会想办法。这样子下来的话， 他的儿子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假如你们当中有儿子，他在上大学，你也要工作，但是一回来，他一放假回来还是翘着二郎腿在电脑看，一直打电玩，然后等着你给他吃饭，给他烧菜，给他弄开水，给他弄钱。我告诉你，有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而造成的，因为我们种什么得什么。但是我们经常就要用爱心去辅导，去帮忙他，有时候反而让你的儿子们没有办法独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呢，不是神说要来处罚我们，但是神用因果律让我们知道现实的生活也是这样很重要的。有时候夫妻也是一样，我们的教导，也就是说你要听从丈夫，你要忍耐，你要有爱心，一直的这样的教导。我讲的大家可能听得累了，我讲一个，有一个女儿，她就问老师，她老师问一个中国的老师，她说老师啊，我妈妈教我怎么教呢？她说你们听了注意听啊，她说我妈妈呢，她说假若你嫁给 chicken 就 follow chicken， 你嫁给狗你就 follow 狗 dog 啊，假若你有 boyfriend 啊 door and window 啊 the same close together。 好，各位有没有听懂？有了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么有男朋友就要门当怎么样？门当户对。也就是你要忍耐啊，你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乞丐你就要被那个乞丐的那个带包包，没有办法改变，你就随着命运，你要忍耐。有时候我们基督教也讲到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忍耐，你要怎么样，一直讲忍耐。但是忍耐若没有办法达到效果的话，那个忍耐有时候也很难过。所以我就有一个先生呢，他有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发脾气。那么两个人本来是相爱而结婚，也深深的爱对方，但是渐渐太太发现不对，因为先生呢心情不好，情绪就会变化，他就会变脸。变脸你们知道吗？那个脸会变得好臭啊，很难看啊，一时有事情他就变脸，一不高兴就是变脸，不顺自己的意思就变脸。哎呀，我看我们中国的话剧里边最会变脸，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那个一碗过来变一个脸，一变过去又一个脸啊，一下黑一下白一下怎么样啊，一下又恢复原来。哎呀，那个人真是棒，变脸。但是我认为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变脸也是那么快，一下子变得好，一下变得坏，一下跟你谈的时候一下脸就变了。这个先生呢就常常摆一副臭脸给他的太太看，有发脾气。假若事业上不顺利的时候，晚上吃饭不说一句话，桌子一拍就回到书房，自己一关门，不理太太也不跟理孩子。有时候连续好几天，这个太太呢也是很辛苦啊，觉得很委屈，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丈夫，那么以丈夫为中心，那么能转来转去，全家人的快乐悲伤都是用先生来做标准，先生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他们的喜怒哀乐全家人就是在跟他的先生这样转。这个太太以后她受不了了，他说这是我应该忍受的吗？这是我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我不能改变？所以他就去找牧师了。他说牧师啊，有时候我很冤枉哎，我这样的忍耐我现在还怪我说你没有把孩子教导好，所以我一回来看见孩子吵架我心就烦。所以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说你应该怎样讲。 好吧，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样？很难过，会想办法不可。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很多太太很会忍耐，都顺着先生。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你要忍耐啊，要很久怎么样？忍耐，对不对？很久忍耐，但是忍耐的没有意义的话没用，那怎么办？牧师就告诉他了，他说你应该这样讲，你假如有觉得要改变的话，你应该这样讲。他说牧师，你教我怎么讲，我现在教给你怎么讲，好吗？好不好？不要把头痛一直往自己压啊！可以到这边来讲给我们听，我们可以互相来帮忙，互相来说。怎么讲呢？你可以说，亲爱的，我爱你。讲这句话啊，你不能一开口就责备他啊！你的脾气怎么样不好？我们全家人怎么样啊？你是一个这个定时炸弹啊！一不小心地雷就爆炸，我们家人就是这样破碎了。不要先这样讲，你说我爱你，我也巴不得你生活上很快乐，我们全家人都在支持你，但是呢，我不希望你常常这样的情绪不稳定啊。那么你的这样子一下那样一下那样的话，你让我们很难过，我们很受伤，好不好？你心情难过的时候，我想办法啊逃避你啊，我想办法逃避你，让你是在那边发脾气呢，或者是我离开你到隔壁去安静一下，免得火上加油让你更生气，好不好？你发脾气的时候我就离开去看电影，好不好？你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孩我跟孩子去外面吃一顿饭，免得你的脾气像火上加油燃烧起来。假如你不愿意的话，或者是我们就分开一段时间也可以，由你决定，你要发脾气都可以，我尊重你。好，假如你的太太跟你说你发脾气可以，我尊重你，有没有这样讲过？有没有人这样讲过？没有啊，没有。但是我对我太太这样讲过，我发脾气你可以离开，你发脾气我理一点，我们不要火上加油。这样子跟他讲，然后呢，你的脾气你要自己负责，我向你负责，但是我不能替你负责。这句话请你听好啊，我向你负责就是说我所做的不引起你发脾气，但是你的脾气呢，这些事情呢，你自己要去负责，我没有办法替你负责。你的喜乐哀怒呢，唯有你自己才能控制。但这个太太跟她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她的先生很生气，更生气。所以这个太太说，好，你假如这样子的话，那我就离开了啊，让你去发脾气好了。好，各位，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你的孩子发脾气，你说好，你发脾气，我等到你发好了，我才跟你讲话，这个孩子就不会再发脾气了。我曾经对我的孙女这样试试看，他发不了脾气了，我说好，我做祖父的，让你发脾气，你发好了，你告诉我，他说祖父啊，我发好了脾气了，我要你疼我，就这样子。这个太太这样讲了之后，他的先生想一想，我发了脾气，我要忍受孤单，我要忍受人家离开我，我要忍受这些后果。假若我不能忍受，我就继续发脾气，假若我要发脾气，我就会承受这样，让先生承受这些后果，这样才会改变，他的先生也才会改变。不然的话，他们夫妻呢就永永远远这样子的下去，因为反正先生发顿脾气，太太就忍受，先生发脾气他就忍受，然后呢等到风平浪静了就没事了，所以先生一直可以发脾气，这个太太就一直在那边忍耐， 结果他们家里就永无忍耐，永无这个平静。所以这个因果律我要讲到说，家庭很多很多的问题，神我们做不到的神替我们做，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错误，我们自己要改变。没有人可以为我自己的情绪来负责，唯有我自己能负责。所以我们教会讲到生命的改变，不是说你光读圣经祷告就改变，但是神容许我们每一个人发生一些问题困扰，那些问题跟困扰乃是要引起我们来思考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自己。假若你我的家庭有那些困扰，你可以说出来，可以互相来帮忙。神给我们因果律就说你种什么得什么，我们可以用爱心去包容一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收烂摊子，没有办法替别人收烂摊子。我们唯有让他有自由，让他自己去改变，这样的家庭才会，他的困难，他的困扰才会一天少过一天，而一直的往幸福前进。这也就是说，我讲到因果律，就是用因果律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种的，我们的后果要自己去承受，别人没有办法来承担。有时候教会也是这样，很多事情你看法不同，你想不想，你不想在这边，你想早一点离开也可以，你要找到也可以。礼拜六，这个啊，上个礼拜六啊，上礼拜六下大雪，那么我要到秀兰家去，那么我就打电话给林弟兄，我说林弟兄你有什么感想？因为那个雪下得真大。但是林弟兄说你也可以自己来，也可以不来。林弟兄有没有？他这样尊重我。哎呀，我好窝心哦，我的心里边很温和。他没有说好，你牧师啊，你应该来啊，你应该爱秀兰姐，你应该去啊。没有，他没有一条绳子把我捆绑，没有。他非常的爱心说，你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你决定吧，让我有自由。所以我就对我太太说，走吧。我太太说，这么你要走？说走啊，人家让我自由，那我自由选择去，我就勇敢的去。所以一路开车去，看不见路啊，我那个小路一直看不见，因为出于我自己的决定，至于我自己的自由，人家没有捆绑我，所以不管下大雪也好，怎么也好，我自己的决定我就去了，我好快乐。所以到了那个晚上呢，将近回到家里十一点了，我也好快乐，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人家尊重嘛。但是假如你一直说，哎呀，那么晚了又怎么样？心情一搞不好，然后就变脸的不太好。所以我们也一直要说到说，我们种什么